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空中的朋友你们好，方心你好。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方心在选择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有一点不安，因为这个有点批评他的父亲啊。这是大陆的一个读者四系他给我们的这一篇故事，但是故事蛮感人的，所以方心希望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故事是这样的，奇光闪烁，童心当天。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的其中的几句话啊。歌声回荡在四系他出生的那个小村子的上空，兴高采烈的校友簇拥着神父迎接圣音，孩子们走在前面，一张张小脸好像是红彤彤的花朵，清脆悦耳的歌声在宁静的至圣之夜更是天籁之音，圣音所到之处到处充满了祥和平安以及喜乐。对四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因为四系是一个修女，所以至圣之夜的来临为她来讲是充满了喜庆的。但是对于一些不接受天主圣意的人，招来的却是恨意。四系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四系的父亲没有信仰，早年是军人，他的人生哲学是天上不会有掉下来的馅饼，念经什么也念不出来，不信任何的神仙皇帝。也就是因为这样，当四系决定要做修女的时候，父亲由敌视教会变成恨之入骨，一股怨气都洒在家中其他成员的身上，首当其冲的是母亲。四系的父亲控制着母亲的自由，尤其不能够去教会。圣诞夜，四系的母亲也在游行的队伍中没有按时回家。乡村的狗对一切声音都很敏感，狗的一阵狂吠惊醒了睡梦中的父亲，他发现母亲不在很生气，外面传来的歌声更加的激怒了他。在极度冲动的时候，父亲做了一件不该的事。等母亲回家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父亲将家中珍藏的所有的圣像付之一炬，尤其是父亲将一个同职的耶稣苦像砸坏之后扔进了猪圈里。妈妈和姥姥好不容易找到苦像，却发现耶稣的左背从中上部被砸断了。那断掉的部分呢，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最后没有办法，母亲只好将断背的耶稣苦像妥善的藏好。事后母亲告诉四系说，父亲如何砸坏这些圣像，母亲的声音依然是 满是颤抖。四喜安慰母亲之后，和母亲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他们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以祈祷的方式求耶稣原谅父亲的鲁莽和无知，并希望替父亲做出补偿，以安慰耶稣身心。因为任何的灾祸如果落在父亲的身上，父亲的反应只会破口大骂，甚至更加的对教会寄予仇恨，所以他和母亲愿意替父亲承担。很快两年过去了，在2005年的9月21号，这一天其实跟别的日子没什么两样，但对四喜和母亲来说，却是一个特殊的记号。2005年9月21号，四喜的母亲在横越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飞奔的三轮车挂倒，进了医院。四喜赶往医院的路上，忧心如焚，想象着母亲吊着输液瓶，双目紧闭，神志不清。尤其是母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四喜想到这里，泪珠打湿了他的面颊。在医院的走廊里面，他急匆匆地找着病房，一面缓缓走来一个披着棉袄的病号。他正要闪躲，避免撞到这个病人，但是在惊愕中发现，竟然就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完全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严重。四喜心中暗暗的感恩，但是巧合的是，母亲的左背中上部被撞成骨折，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的地方。第三天，母亲就要求回家。四喜回家照顾母亲，这时候他发现父亲的态度有所转变。晚上，母亲坐着打盹，四喜偷偷的拿出了断背的耶稣苦像，看了耶稣的断背，又看看母亲的手背，看着看着，四喜的眼泪流下来了。同样是左背，同样的部位，看来四喜和母亲的祈祷获得了天主的回应。四喜的心被激情震荡着，好像要跳出来一般。这是多么大的宽恕、接纳和原谅。四喜怕吵醒母亲，不敢弄出任何声响，只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的大喊：“耶稣，谢谢你。”这时候，看似熟睡的母亲并没有睁开眼睛，只轻轻地说：“感恩吧，耶稣原谅了咱们。唉，你爸爸再也不要这样了。”四喜替父亲使劲地点点头，并且轻轻地擦去了母亲脸上的泪水。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母亲一个人坐着补书。母亲的口舌生疮，吃不下任何硬的东西或成块的东西。母亲并且拒绝了输液，所以半个月里面人都瘦了一圈。手背上沉重的金属支架使他根本没有办法躺下来，白天黑夜的坐着，每天在钉孔处注射酒精消毒，让母亲觉得像割肉一般。第一个月，母亲几乎没有正常的睡过觉，她也没有任何抱怨，但更多的时候，母亲会拿着念珠缓缓地在院子里面一边散步一边念玫瑰经。来看她的人都说母亲很有忍耐性，不白是个奉教的。在父亲的家族当中，只有母亲一个人相信天主。不过大家都惊奇一个事实，那就是母亲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在这样大的冲击之后， 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现象。四系陪伴母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他要回到修会了。非常特别的是，原本极为固执的父亲并没有阻止四系回到修院。父亲只说记得要常常回家看看，并且答应了四系他会照顾母亲。现在母亲的手背痊愈了，父亲依旧没有认识天主，不过四系和母亲会永远的为父亲祈祷，因为他们有一位有求必应、仁慈的令人吃惊的天主。安神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父亲的变化啊，
是，
但的确是也蛮让人吃惊的，因为尤其是在一个看样子四系他们家其实生活的可能不是那么的舒适啊，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原来又是一个军人，那么固执的一个人啊，他可以再同意四系回到修院去，显然其实在心理上已经有相当的内化。
嗯哼，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啊，就是有一些父母他对儿女选择当神父或者是当修女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嗯，
那在丙年第十一主日的福音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要被接升天的时候，那有信众因为父亲死亡嘛，他的门徒，所以就告诉耶稣说，哎，我葬过我父亲之后我就来跟随你。那耶稣当时的回答是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啊。那也有门徒向家跟耶稣讲，他说我跟家人告别之后就来追随你。那耶稣又说，福离向后看的啊，不适合进入天主的国。好像这些福音中的经文跟我们今天故事当中的修女在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修会，好像有一点点异曲同工啊。
嗯哼，
那么可是如果每一个修女都在家人同意之后再进入修会的话，好像我们的修女大概会减少了一大半啊。所以是不是在这个信仰的选择过程当中要先跟家人沟通？
耶稣为什么会用这么强硬的态度跟尺度来要求每一个愿意追随他的人呢？耶稣愿意强调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都是在寻找宗徒的那段期间嘛，所以耶稣愿意强调的是，愿意跟随我的人，他应该要把信仰的价值放在所有人间的价值之上，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即使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他不把信仰的价值，他不把跟随耶稣这样子的一个答复圣召的价值放在这一切价值之上的话，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么深度的答复的话，那请他先准备好了再来。所以这个挑战是对每一个愿意过奉献生活的人的挑战，都必须要有的挑战，但是不是为每一个基督徒有的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圣召是一个恩宠跟礼物啊，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得下这份礼物，能够承担。
是不是太严格一点啊？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那个人，那个要跟随他的人事实上并没有并不是不跟随他，他只是说他父亲过世了，他葬过父亲以后就去跟随，那这一刻中都不行的。
所以为耶稣基督来讲，那个信仰的追随就变成是一个绝对的价值。那当我会认为人世的这个人情世故啊，或者是人世的一些伦常啊，他 需要我先去完成，我才有余力去追随耶稣基督。当我心里面有这样子态度的时候，我的跟随是有条件的，是被打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为耶稣基督而言，他会认为这样子是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人。
嗯，那我们看到故事中这个修女的母亲啊，她做了很多的布施，但是好像也没有戏剧化的让父亲就奉教了啊，好像父亲当然是有一些改变了，但是幅度好像没有我们预期中的那么大。
嗯，
那就会让人想到说，哎，这个修女的妈妈这样做值得吗？
嗯，基本上当然是值得啦，就是说那个价值一定不是用人世间的价值来衡量嘛，但我们会直接去看到有没有效果的问题。
嗯，
但是在天主眼里，圣女小德兰说的，你即使为了爱天主的缘故，即使是连剪一根掉到地上的针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天主的眼里都是好了不起的大事。那我们也看到每次父亲节母亲节或者家里面过什么节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啊学校缴的要求他们作业是要做一个卡片，写一个卡片给爸爸妈妈，明明是画乱七八糟的那个字，写歪七扭八也不会写，写的注音爸爸妈妈还是好喜欢的正常。那即使是一个这种不起眼的东西，但是里面爸爸妈妈看到的是这个小礼物当中的那个浓浓的自己疼爱的小孩的那份爱嘛。所以在爱的本身，天主来讲，他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爱的举动，不管是为爱天主也好，爱人也好，在天主眼里的那个价值，不是人能够想象的。天主对这样子价值的那个渴望，不是人能够想象的。
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哈，你看哦，这样这个父亲呢，没有像我们那个肥皂剧啊那么变化性，一下就说好，看在你们两个母女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就信教了啊。父亲好像也没有这样做啊，可是我们事实上也感受到这个父亲的转变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好像事实上父亲的转变不源于母亲受的苦，而是源于这个修女和母亲对信仰的坚持。神父觉得呢？
嗯，很难说，至少故事里面没有交代的这么清楚啦，但是事实上故事也还没完，所以我们不晓得后来的结局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每一个读者啊，看到故事的人都会很渴望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结局，
对
都会有这样子的预期。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就是说天主才是真正的导演嘛，那每一个演员这么尽力的按照剧本来演，但是天主总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那有他的时间表。
其实这个导演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剧本也许不尽相同，那么剧本的结局更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明了的。许多人在演自己人生的大戏的时候，往往因为过度的期待而乱了剧本原本的章节。亲爱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周遭里面，我们都是舞台上的成员。也许你会嫌自己的角色不是主角，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看成独一无二的一个剧本的话，那主角当然就是你。无论天主给的结局如何，也许是你现在所看不到的，那么你的任务是什么呢？你的任务是就继续演吧，尽力的演，天主会知道的。我们下次再会。
真是有福，真是有福。